您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提到基督宗教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把来自天主的启示及他内心的特殊经验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出来并传于后世。而在耶稣宣报的讯息中，最重要的是天国来临。虽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及耶稣当时代的人对天国来临的意识都非常强，但在他们当中又有不同的观念。而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来临是指天主创造与救援计划的完成，天主以父性的姿态进入人类的历史中，向人表达关怀、爱、怜悯、宽恕，又特别亲近罪人、贫病的人。他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人类，引领人走向幸福，并许诺与人长相左右。他要整个宇宙达到圆满的境界。不过，耶稣在讲天国来临的喜讯时，相对的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说：
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
由耶稣的话里明显看出，他的要求就是悔改，信从福音。悔改就是变化，把过去的天主观、人生观、过去所肯定的意义和价值，转变为以耶稣的启示为中心的天主观和人生观。而信从福音就是相信耶稣所启示的天主及耶稣所要实现的计划，相信天主要以崭新的态度进到每个人的生命中。
神父，如果一个人按照耶稣要求的悔改和信从福音而生活，他会是怎么样的人呢？
一个人若悔改信从福音，他寻求的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承行天父的旨意。同时，他不但承认自己是天主的子女，他也意识到别人也是天主的子女。在这个基础上，不论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有了一个标准。由此可见，耶稣的特殊讯息，一面肯定天主的真面貌，同时也指出人的真面貌。因此，耶稣所宣讲的天国来临的启示，实在回答了人类的基本问题。
神父，耶稣宣讲的天国来临好像都没有提到法律，耶稣不也是犹太人吗？他应该在犹太的法律和礼规中长大的，他一定知道当时的人是多么注重法律啊。
事实上，耶稣启示的核心并不摒弃文字记录的法律和礼规，但是他注意的是文字中的精神意义。比方，他按照法律和礼规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他也要求人用心神和真理朝拜天主。在若望福音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记载了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说：
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父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
为这个缘故，耶稣不受撒都塞人欢迎，因为他超越文字记载的法规。事实上，耶稣比撒都塞人更知道如何在礼仪中朝拜天主，接受天国的来临。
这样的话，法利赛人不是更排斥耶稣吗？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耶稣和法利赛人比较洁净，因为耶稣也替百姓解释法律。但是耶稣不是根据人的传统来解释，而是根据他经验中的天主的要求和命令。就因为他不是根据人的传统来解释法律，因此耶稣的解释常和传统不一样。这一点也是耶稣和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样，耶稣势必受到法利赛人的排斥。同时，因为耶稣是根据天主的要求和命令来解释法律，所以他对天主的命令旨意的态度要比法利赛人更严谨、更彻底，也比法利赛人更要求道德，而不是只遵守文字表面的意思。为此，我们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在马窦福音第23章，耶稣责斥他们是假善人，称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洁白，内心污秽。
那革命派的人呢？因为耶稣讲的天国来临和他们的看法那么不一样。
由耶稣所讲的天国喜讯里，我们知道天国不是用暴力夺得的，这和革命派的主张完全不同。耶稣告诉我们，天主是爱，天国的来临是天父的爱普令人间。天主使太阳升起，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因此，耶稣禁止弟子使用刀剑，他知道暴力只会制造暴力，只有爱和宽恕能够革命性地创造新天新地。事实上，革命派的犹太教徒，他们对耶稣的宣讲和奇迹也曾经有过幻想，以为耶稣就是要来打倒恶势力的墨西亚。可是耶稣要求的是宽恕和爱仇，最后他们失望了。然而耶稣比他们更彻底了解，只有人的内心转变，创造爱的世界，才是天国来临的时候。在看了撒都塞人、法利赛人和革命派人他们对天国来临的观念和耶稣的宣讲有什么不同，以及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之后，在下面我们要看耶稣和厄瑟尼人的不同。在厄瑟尼人的眼中，耶稣好像是一个嗜酒之徒，因为耶稣和罪人为伍，同桌共席，而且耶稣也不注意繁文缛节的礼规，让罪妇在他的脚前流泪。耶稣还代表天主宽恕人的罪，医治疾病，安慰忧伤的人。耶稣不自命清高，但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不受罪恶的玷染。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以身作则，实践天国来临的要求。他实在比隐居的厄瑟尼人更洁净、更卓越。
神父，我想我们都会很习惯地想，耶稣是天主子，所以他说的、做的当然跟别人不一样。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来临跟当时的人那么不一样。神父，耶稣为什么能讲出这样的天国来临呢？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所信仰的使耶稣把来自天主的启示以及他内心的特殊经验用言语和行动表达出来。我们现在信仰基督的人知道他是天主子，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懂什么是天主子，门徒在复活的经验中对耶稣才产生信仰， 相信他是天主子，这实在是来自耶稣自己所表达出来的和他内心的特殊的经验。
那耶稣的特殊经验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特殊经验就是耶稣和天主来往的经验，我们称之为阿爸的经验。在阿拉美语文里，阿爸这个称呼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对父亲的昵称，所以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称呼。在以色列民族中，从来没有人用阿爸来称呼天主的。以色列人称天主为亚威，亚威就是崇高伟大超越的主。可是耶稣却称呼天主为阿爸。经过相当严格的圣经批判，耶稣在他的公开生活中确实曾经亲口向天主说阿爸。耶稣这样称呼天主，是因为他意识到天主和他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独一无二。父是他生命的基础，是他的根本，是他的绝对，是力量，是爱。
神父，这样的经验对耶稣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耶稣体验到只有天主是绝对的、无限的，因此耶稣对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产生了相对化的态度，这样他能够自由地面对世上一切有限的人、事、物。也就是说，在他成功的时候不得意忘形，却赞美天主；在失败时不灰心丧志，仍然诚行父的旨意。他完全依赖天主，同时又认真地过每天的生活。正因为耶稣体验到天父的亲密地和他同在，所以他能够自由地、信赖地、勇敢地完成宣报天国来临的使命。
那阿爸的经验是怎么透过天国来临的宣报启示出来的呢？
由于耶稣体验到独特的阿爸的经验，因此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天国来临的观念。到底耶稣怎么传达这个观念呢？他用言语、行为和奇迹，更好说是用他整个生命来传报这个天国来临的喜讯。下面就让我们来看耶稣怎样用整个生命来宣报天国来临的喜讯。耶稣在加利勒亚开始宣讲天国来临的启示时候，最初颇为成功，群众喜爱他行的奇迹，发现他讲话很有权威，和经师法利赛人很不一样。正如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2节所说的，人都惊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一样。马尔谷福音第七章37节，耶稣治好了聋哑的人以后，福音作者描写群众的反应说，
人都不生惊奇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
虽然如此，但是群众并不了解耶稣的宣讲所含的讯息以及天国来临的要求。特别是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后，群众更是如痴如狂地想，这下可好了，以色列可以复兴国家了。 于是狂热的要永立耶稣为王，但是他却隐退了。因此不止群众离他而去，连门徒们也不了解他的讯息。这时候耶稣做了一个抉择，离开加利勒亚，到当时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去宣报天国的喜讯。路加福音12:49这样描写了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心情，说：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渴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这显示耶稣是多么热切地要实现宣报天国来临的使命。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把衣服铺在地上，夹道欢呼，并喊叫说：因上主之命而来的君王应受赞美。可见犹太人一直期待耶稣做他们的君王。到这时候，即使跟随他3年之久的门徒们仍然不了解他所讲的讯息，甚至在最后晚餐时还彼此争论谁大谁小。犹太人不了解耶稣，门徒们也不了解，那么司祭、长老和法利赛人呢？在约望福音11:47可以看到，当耶稣复活拉扎路之后，这些宗教领袖立刻召集会议说：
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
最后，当耶稣被带到公议会受审时，马尔谷福音14:61-65记载说：
大司祭问耶稣说：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都听到亵渎的话了。于是众人都判定他该死。
所以耶稣是为启示而寻道的。当时犹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不了解他，也不能接受他传报的讯息，有些是恶意反对，有些是善意拒绝。至于罗马人，比方比拉多，他更不懂什么是天国来临的喜讯了。看了耶稣的一生之后，我们看到他用生命来传报天国来临的讯息，最后他为这个讯息而死，但这却是他由天主而来的启示。因此死亡复活的八十卦奥迹也成为基督宗教的启示。